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这一集我们继续来讲正见和邪见的差异。因为呢，这对于呢菩萨是不是可以呢继续往初地来走，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事情。因为利益众生呢，就是菩萨无法呢卸责的一个重要的大事。这个就是佛事，自己要成佛，就要先完成许许多多的对于呢利益众生的大事情。其中最重要就是见解，所以知见是冠于一切之上。而呢，在佛门中呢，许许多多的外道见是充斥着，这无可后悔，因为我们去佛已经遥远了2000多年了，许许多多的知见难以传承，因为这些知见都需要呢留呢证悟者来亲证，亲证以后呢，再重新来检视三圣的菩提。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声闻缘觉以及呢菩萨这样的法，就是一脉相传，一脉相传就是因为大圣法能够呢让二圣法能够不落于断灭。为什么这样说呢？许多人并不清楚说啊，二圣法为什么会落于断灭，为什么会免于断灭，其中的关键在哪里？其中关键就是在于对涅槃法以对缘起法是不是有真实的认识。因为佛呢所说的涅槃，对于二圣人来说啊，他是信受佛语的，实际上二圣人并没有证得涅槃，因此他是根据佛所的教导说，我这样可以入涅槃。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和二圣人来讨论涅槃真实的体性，因为他在涅槃之中啊，他的意识都消失的。那接下来就会有人啊，他干脆就把缘起法就把它附会到佛法上来。那你说缘起法不是佛所说的，那我们说的是他自己所说的外道的缘起法，外道也可以讲缘起法，甚至说自己用自己所思维的缘起法。所以我们说缘起法，你可以说有外道的，也有呢小圣人的，也有大圣法的。那这些人呢，他们入得佛门来啊，以外道来说的时候呢，他们呢实际上不相信涅槃的，因为他们觉得说涅槃需要修正，而佛门呢修正呢都不过呢是一种呢难以想象的。像佛门说啊，你要参禅，参禅为什么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这样就叫公案，然后最后两个人都证悟的，或是几个人证悟的，或这个人证悟的，他觉得说没有道理，没有思考逻辑，完全呢都是胡言乱语。这些人因此无法进入佛门，他们对于佛的信仰是不够庄严的，他们不认为佛证的一切种子 他们不认为佛呢拥有一切诸法的智慧，他们认为佛还是凡夫吧，或是说佛还是宗教家吧，或是佛是什么什么。他们说来说去就是不承认一件事情，不承认什么，我就是不相信佛是那模样的殊胜庄严。好，那我们就今天呢来再根据缘起法来说啊，因为这些人被逼到说，你问他们，那不然你说看一切诸法是怎么出生的，你不相信大圣的实际法，他们就说我相信一件事情，一切诸法是缘起所生的，一切都是缘起所生法，都是缘起缘灭，都是如此的。那就问他，你说的好像呢有道理，可是你所说的缘起法是哪一种缘起法？它的本质是实际存在的法，还是它是一种言语描述的文字之法？那如果他说啊，这是一种语言描述文字之法，那你就说啊，那显然语言文字之法并不是真实的法，它只是用来诠说这个事相啊。他说对啊，我就来说这些事相啊。那你就说，那你还是没有解决掉真正这些法是怎么出生的啊？你这缘起法这个名词，这个言语，这个学说存在不存在，都并没有对真正诸法能够出生有所帮助啊。他说是啊，可是就是所有的法都缘起的啊，因此你在跟他讲说啊，那你根本就不清楚你自己在说什么。一切的法呢，佛陀有说啦，不能自己出生，也不能够透过呢别的法来出生，也不能够自己和别的法一起相会合合缘起来出生。请问那你所说的缘起出生是怎么生？他可能呢听到这里就已经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因为他呢缘起所生是他用来搪塞来说的法，如果呢语言文字法可以作为真实的话，那我们今天说啊天下大雨了，那我们也不用去管天会不会下雨，只要我们讲，然后呢就有风就有雨，会是这样吗？你说的就会变成真实吗？语言文字并不是真实，而是真正的要有风要有雨，真正在那里语言文字只用来描述它而已，不是真的谁在那里呼风唤雨。同样的，如果语言文字也可以代表实际法，那我们只要说哎，这个人成佛了，那他马上就成佛了吗？用嘴巴讲，用语言文字讲，就可以形容这东西，可以给他给转变他的状态吗？不行啊，必须要有原因。所以佛又说啊，一切诸法都有原因的，一切的生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小圣人并不想要探究这个原因。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不想要在三界里面待下去，所以他们不用去找出这真正纠结这些法的原因，所以这些呢就不是小圣人所能够理解的，所以语言文字之法并不成立。这时候他会说，那语言文字之法不成立，那我说缘起法是一个实际法，那也就是说你这种想法是错的，因为一切诸法不管是自己的法别的法，这些法都是无常苦空无我，难道你修学小圣的时候不知道吗？为什么你也一定要用外道见解这种断灭见来抓进来呢？为什么你要呢甚至再去从断灭中再产生一个自信见呢？他说不对啊，我说你们大圣人啊，你们所持的实际法才自应见，那时候你就反过来跟他讲错了，你大错特错了，因为你认为只有一切诸法的存在，既然一切诸法的存在，你还去抓一个缘起法作为实际法，你这缘起法是呢在一切诸法里面啊，既然一切诸法都是会灭的，都是可生可灭的法，那你不是在可生可灭里面呢去追求一个永恒的一直存在的自体性东西吗？你这种不叫自信见，不然是什么东西可以叫做自信见？他听到的话呢就开始呢不 不知如何回答了。原来他所持的还是一种自信见。然后呢，他会说啊，或许呢，这缘起法是一个实际，但是大家还没有发现而已。那你说这是不可能的，佛是一切智啊。然后呢，三界诸法一切都可灭啊，没有你自己说的这种呢语言文字或自己想象中的法。所以你应该要承认一件事情，承认什么？在一切诸法里面呢，再出生一个缘起法，这样是不对的，这是你的施舍，这完全是为了呢你搪塞自己对于诸法现象的无知而已。你要承认你对这个诸法的现象是不清楚、不明白、不了解的，不要再编造任何理由了，因为任何理由都让你会堕入断灭见。因为你认为没有实际的法，这就是呢造成你已经是呢落于无因论，一切呢都不需要原因，反正就是缘起。为什么这辆车子和那辆车子会相撞啊？就是因为有这辆车子和那辆车子。那你说这样根本没有解释，而且你认为它是实际法，请问你的缘起法能够携带业果业因，能够跟过去与现在连结，能够跟呢现在与未来连结吗？他做得到吗？他怎么携带业果业因业报？他怎么让因果能够公平，因缘果报能够现起？他怎么做？你说如果是有一块叶田，请问你的叶的田地它是种在哪里啦？它的种子又有什么形状啦？种子又分哪些种类啦？种子是如何可见的啊？这些你能够解释吗？如果不能，你就不应该呢自己再去想从一切诸法里面去出生一个或是想象一个的缘起法，用它来说这个还是实际法。就算是一个实际法好了，它既然是三界诸法，它都会灭啊，那如何说它是常住？而且呢，既然是实际法，为什么你找不到？你既然都不知道它在哪里，为什么你敢说这东西是一个实际法？既然你是学佛人，佛有说有真正的实际法，有真正缘起法，为什么佛的话你不信，却要来创造这种莫须有的缘起法呢？听到这里，他就应该呢了解说啊，他所认识的缘起法根本是他自己所想象的，不管他是实际的还是语言的还是虚妄想象的，这都是呢他自己所出生的种种的心所法里面的一个，而不是真正的实际法。所以那缘起法就没有真正的法吗？不，缘起法当然有真正法。那我们先要回到涅槃来说，因为呢佛所说的缘起法啊，就是根据啊这涅槃本因。那你说涅槃这概念应该是人灭后死后或是阿罗汉证悟之后，然后证得这个涅槃法，最后舍尽一切诸法以后才产生的。那你说但是这句话就不对，什么叫做才产生的？如果是涅槃，它叫做不生又不灭，也就是说不论呢你是不是阿罗汉，你有没有证得阿罗汉果，它都应该是在那里，它应该都不会变。如果你要证得阿罗汉哦，才会有个涅槃，你说真的啊，佛是这样说，可是实际上这些人是误会佛意的。佛是怎么说？佛啊说大家没有真正证得涅槃啊，这一切涅槃都是佛施设的。这样听的人叹不服气，可这是真实的啊。什么叫证得涅槃？就如同啊今天啊你看到一辆车，那你要眼睛看啊，或是要你其他的这个呢或是意识心啊能够呢找得到，不能够自己呢透过自己的想象中就说哎，我已经找到了，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车子。所以二圣人他的意识心要存在，才能够说有涅槃啊，才能说他找到涅槃啊，证得涅槃。可是佛所施设的那种呢两种涅槃 还不说是一种哦，两种涅槃，一个是有余涅槃，是佛的时候，那时候在什么情况之下呢？是没有意识心的，没有意识心的时候说有涅槃。请问那涅槃到底是有证还是没有证啊？有得还是没有得？当然不可以说有得啊，只是说施设方便，让小圣人继续呢能够脱离凡夫性而说。所以他没有真正证得涅槃，他连涅槃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涅槃在哪里都不清楚，哪里说有涅槃呢？无余涅槃也是啊，无余涅槃就是说阿罗汉已经舍报了，他已经舍掉一切诸法，色身法、一切心事法都舍离了。请问那哪一个法还可以称为阿罗汉？没有啦。如果说还有一个三界的法可以称为阿罗汉，那这个阿罗汉就是没有灭尽，没有舍尽，那呢他就不算是非生灭世，他就没有入无余涅槃。所以三界诸法他一定要灭尽，可是即使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说他是入无余涅槃。你说为什么他不是呢趋向于入无余涅槃吗？这样讲话的人已经比较聪明了，他已经了解说我不要讲他是正入无余涅槃，他是走过去向着那方向去。那你说向着方向走过去，请问这样要有一个东西，也要有一个法往着涅槃走过去啊？那阿罗汉都已经没有了，一切诸法构成阿罗汉的一切诸法都不存在了，请问有哪一个法可以向着涅槃走过去，最后走进涅槃里面去？没有这种东西啊，这都是你们所想象的啊。这听到这里他真的是哑口无言啊，因为世间的人不懂得涅槃，不懂得佛在说的这两种涅槃实际上就是一种涅槃。为什么涅槃只有一种？这一种呢，一种涅槃就是如来藏，所以依如来藏而说种种涅槃，而施设种种涅槃性。而这些体性啊，我们都是从无形无相来观察。如果说不生不灭是一个体性，我们称为涅槃，那活着的时候有余涅槃，然后死的时候无余涅槃，难道这不生不灭就变了吗？难道呢原来的这个呢无余涅槃它就消失了吗？它不能消失啊，因为涅槃不能会有生灭性啊，所以无余涅槃它又要存在啊，然后呢有余涅槃也要存在啊，两个涅槃呢都不会消失。请问那如果这样的话，这样涅槃呢就会一直在啊，而且是两个，可是它们体性根本一样啊，那为什么要说呢这还可以区别成两个涅槃？所以两个涅槃这个说法也是方便的，乃至这一个的学人啊，他即使没有证得阿罗汉，那对于这个涅槃来说并没有差异啊，他不会说因为他证得出果那就快了快了哦，等一下就跨二果三果四果变成阿罗汉了，这时候呢涅槃要准备要出生了，不会，因为涅槃从来不生，刚刚是不灭，现在它是不生，因为它不会因为你修学的状态而改变，它永远在。所以既然是这样，你有没有修行，有没有学佛，有没有污染，有没有清净，有没有轮回，都不干涅槃的事情，这样我们才能说它是永恒的，才能说它是不动摇的，才说呢它是决然清净，超过世间一切清净和染污的，因为它不受一切境界法、一切三界诸法，你灭掉也好，不灭掉也好，你自己呢怎么样不清净也好，染污也好，我一样涅槃。所以佛已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本质的涅槃之法，这涅槃之法就是如来藏法。然而呢世间的众生啊，他还是没办法想象，那我们再说明好了。我们可以问他说啊，阿罗汉他灭掉一切诸法以后，他在涅槃里面 如果他不是在涅槃里面，涅槃是突然出生的，那这样就违背涅槃的本意，就是会有生灭的，有生就有灭，所以涅槃一定要都在。因此啊，阿罗汉实际上没有进入涅槃。同样的，我们一直每一位众生啊，都有自己的本质涅槃法。因为阿罗汉呢，他呢最后入他的涅槃，实际上应该说他最后只剩下他的涅槃法。因为有这个法，所以阿罗汉呢还说还有有，还有一个存在。因为阿罗汉这位有情，不论他证的阿罗汉或是不证的阿罗汉，去除掉三界一切诸法以后，有一个永恒的涅槃。所以他是出三界，然后又能够入三界，他无所谓呢一切诸法的生灭的。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啊，阿罗汉是如此，就有一个这样殊胜的一个涅槃法，出三界的涅槃法，又能够入三界涅槃法，和我们一起在的涅槃法。所以我们可以说阿罗汉就是呢用尽呢浑身解数把他所有法都灭了，可是这一个法没办法让他灭，灭也灭不了。所以说阿罗汉呢有涅槃。那我们众生就算没有修学真正的佛法，就算都是凡夫，就算是修学很差，这个涅槃还是在啊。因为阿罗汉之前他还没有修学，一样跟我们是凡夫啊。他呢是这一辈子才修学成为阿罗汉，那他前辈子呢可能跟我一样呢都是呢在呢贪嗔痴里面造作。既然是这样，那时候他没有涅槃，那当然有啊，不然呢就会变成涅槃，不知道他是修学佛法哪一节以后又出生了，有出生又呢违背涅槃的本来意思，涅槃是不生的。所以这个涅槃实际上就是众生一切大地有情一切宇宙有情的本住涅槃法，大家都有自己的。你学佛不学佛，做好人不做好人，自己要做什么做什么等等，都呢不会呢妨碍到这个涅槃。所以在阿含经就已经如是表示这么清楚而明白，如何能够说佛没有说本住涅槃法呢？这只要呢经过呢思维就可以了解。乃至佛说啊，有一个四支是决定成佛之法，这个四支之法呢就是在缘起法里面啊，因为有这个四支之法，所以呢可以让一个人一位有情往着佛地迈进。这个四支啊，因为缘起支里面有很多支啊，它呢每一支看起来呢都有一些差别，可是这个四支是不能坏灭的，所有的都可以灭，它不能坏灭，这就是我们说的第八识。所以不能说阿含经里面呢并没有说到第八识，因为呢佛已经隐喻而说了，只是说对小圣人他根本对这个法没有兴趣，他根本就不想听，因为他关心的是他如何能够呢把这个呢三界诸法给他割断剪断裁断，看怎么断都好，至于成不成佛跟他没有关系。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简单的介绍，你可以了解说啊，佛啊已经有说许许多多的法，所以在经典里面啊，甚至说根据一根，我们要说它是第七识，因为一根会生灭，它是属于十八界的法，它是属于六根之一啊。可是它是心识，因为为什么它是心识？因为法尘啊是它所对应的法，法尘不是五尘的法，五尘呢是你外面所见的这些镜像的法，这些呢物质的法，可是法尘是非物质的。所以一根啊它是对应的心识，当然一根就不是物质的法，它也是心识，所以一根称为第七识。在楞伽经上面有说啊，什么叫做八识呢？就是一个是叫做如来藏，就称为藏识，就是我们说的阿赖耶识，再来就是意，意就是一根，再来就是意识，还有五识身。 所以这样统称为八识。所以我们应当信受佛所说，让八识法继续长留于人间。阿弥陀佛。
我的菩提路二，郭正义等著。书中详述比丘等人经历各道场之修学，后因阅读正觉同修会政治出版社书籍而发起抉择分，转入正觉同修会中修学，终至明心开悟乃至见道之因缘与过程。